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基要真理》的第四讲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可曾思想过被钉十字架的那种痛苦会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基督既然是神的儿子，那又为什么要这样受呢？相信你和我一样期盼听到今天张老师所要和我们分享的基督的神性与人性这一课。来，让我们预备心，聆听以下的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我是张老师，奉耶稣的名问你们安。还记得上一课我们谈到了上帝的计划，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从上帝的创造中，我们了解上帝创造的目的和意义，乃是要我们认识他，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他。第二，从上帝的护理中，我们了解到上帝如何的保存、治理和协力与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包括了人类。我们体会到他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以及他对我们一生的管理，使我们可以满心仰望他，依靠他的带领度过我们的今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有不少的人已经把答案及心得寄给我了，愿上帝保守你们在真理的学习道路上继续努力，愿上帝继续保守祝福你们在他面前的谦卑学习。请问您是否已预备好上第四课了？这一回我们将要探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个课题。在课程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你真理的奥妙。求你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耶稣是谁？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人，因为他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约瑟和玛利亚的儿子，出生在木匠的家里，长大以后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到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有人说耶稣是神，因为人犯了罪，上帝差派耶稣从天降临，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存心谦卑，心甘情愿顺服上帝的旨意，自愿走上十字架，流血舍命，用自己的宝血洗净人的罪，使人有重生的生命，永生的盼望。也有人说耶稣既是神也是人，因为他同时具有完全的神性和人性。事实上，我们说基督耶稣完全是神， 因着他的神性，他的死才有真正的价值，因为他的死为人类带来了救恩，他的死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他荣耀的复活和升天彰显了他神圣的能力。接着下来，让我们看基督的神性的内容。耶稣基督的神性可以分成七方面来论述。第一方面，圣经对耶稣神性的立场，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提多书二章十三节，提多书二章十三节，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第二方面，耶稣与父神的关系，上帝亲自承认耶稣是他的爱子，记载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七到十八节，他从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巨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也亲口说，他与父原为一，又说父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耶稣向世人宣告，上帝与他原为父子，他所做的事是父神要他做的，而且他和父神同心合意地做同样的事。第三点，耶稣的名字，耶稣的名字有好多个，在这里我们只列举其中的四个。第一个，主。旧约中的耶和华在新约中被译为主，旧约中许多耶和华的自称在新约中常常被耶稣用在自己的身上，例如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在新约的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旧约诗篇一百一十篇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在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也引用了，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旧约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三节，因为我是上帝，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事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在腓立比书二章十到十一节，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从以上的经文明显地表示了新约中的耶稣基督和旧约中的耶和华被视为同等，主是大有能力的，这崇高的称号印证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第二个名字，基督。旧约作者称为弥赛亚，意即受膏者。旧约时代，受膏是表示 凡是君王、祭司或先知在受制的时候，必须用油膏立，分别为圣，接受上帝神圣的使命。例如利未记八章十二节，摩西用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使他成圣，担任祭司的职位。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撒母耳用膏油膏扫罗为王。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利亚膏哈撒做亚伦王，耶户做以色列王，膏亚伯、以利沙做先知。在新约的时代，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七节，耶稣是上帝所膏的圣仆。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么说来，耶稣基督既然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担负上帝所托付的神圣使命，因此他也必须受到圣灵的膏抹。此外，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中，耶稣也接受彼得对他使命的任性，承认他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为了避免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误解，原来当时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认为弥赛亚是一位政治的领袖，犹太人也希望耶稣能够像弥赛亚一样打倒罗马帝国，做他们的主，治理他们。但是耶稣的使命却是建立上帝的国度，而不是建立世上的国度。所以耶稣为了避免犹太人对他的误会，他不得不吩咐他的门徒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新约的见证里，耶稣就是上帝的受膏者，他要续承上帝给大卫的应许，实施上帝的国度。第三个名字，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在耶稣受洗和受试探时用在他的身上。马太福音第四章描述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称呼耶稣为上帝的儿子，但是仍然无法得胜，反而是耶稣得到最后的胜利，天使来侍候他。这段精彩的片段是耶稣侍奉生涯中的一个开始。第四个名字，人子。旧约中的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这两本书中多次的提到人子，而在新约中，人子这个称号也是耶稣最喜欢使用的自称。耶稣使用人子的背景来自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在新约中，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到六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到六十五节也引申这一段的经文，指出耶稣将但以理书中所讲的人子看为自己。对耶稣来说，这个人子就是执行最后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当耶稣在公会里受审的时候，当大祭司问他是否那位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时，耶稣马上回答他，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时刻，大祭司跟群众的惊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第四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属性。耶稣的属性一共有五个。第一个，永恒性。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17:5，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三段经文指出了耶稣的永恒性，他在世界未创立以前已经与父同在。第二个属性，无所不在。马太福音28:20，耶稣应许门徒会永远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约翰福音14:23，耶稣应许门徒会与他们同住，若他们遵守主的道。以弗所书3:17，耶稣因信徒的信与他们同住，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第三个属性，无所不知。约翰福音2:25，约翰福音2:25，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表示了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一切。约翰福音4:18，约翰福音4:18，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表明了耶稣知道撒玛利亚妇人的过去。马太福音16:21，马太福音16:21，表明了耶稣预知自己会被害，第三天复活。约翰福音16:30，约翰福音16:30，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出来的。所以他的门徒也深信耶稣本身有无所不知的能力。无所不能，启示录1:8，说明了主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马太福音18:18，马太福音18:18，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可见主耶稣基督拥有天上地下的权柄。第五，永不改变。希伯来书13:8，证明了耶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看耶稣的特权。耶稣拥有五方面的特权：第一，荣耀；第二，敬拜；第三，赦罪；第四，救恩；第五，审判。让我们来看耶稣拥有荣耀的特权。近前的犹太人不敢苟称上帝的名，而改称上帝的荣耀，但是在新约里面却直接的以耶稣为上帝荣耀的彰显。例如雅各书2:1，雅各书2:1，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看人。约翰福音17:4，约翰福音17:4，耶稣也自称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上帝，完成了上帝的托付。约翰福音12:41，约翰福音12:41，约翰也将以赛亚看见耶和华荣耀的事，看作是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示。耶稣第二方面的特权表现在敬拜上。圣经的真理是，只有上帝才能接受敬拜，但是在新约马太福音4:10，我们却看到，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耶稣自己也受瞎子复明后向他自己的敬拜。此外，耶稣复活后，门徒也拜他。在启示录里，我们再次的看到天上无数的使者以敬拜和颂赞归给耶稣基督。希伯来书1:6也说到，上帝的使者都要拜耶稣。从以上的经文都强而有力的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耶稣第三方面的特权表现在赦罪上。本来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但是新约记载耶稣也能，这表明了他的神性。 正如马可福音二章七节，马可福音二章七节所说的，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马可福音二章十节也这么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耶稣第四方面的特权表现在救恩上。旧约的记载，就是上帝能施行拯救人的行动，因为这是上帝的特权。以赛亚书43章11节说，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但是在新约中，我们却看到耶稣也拥有这些的特权。马太福音1章21节中，描写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为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路加福音7章48节中，耶稣对那个用香膏摸他脚的女人宣告，你的罪赦免了。马可福音2章6到12节，耶稣向瘫子宣告，你的罪赦了。耶稣拥有的第五项特权，就是表现在审判上。在旧约中，只有那位圣洁和公义的上帝才有审判的特权。传道书12章14节，传道书12章14节，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也有这一方面的特权。约翰福音5章22节，约翰福音5章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描述了耶稣审判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到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到8节也不约而同地描述了耶稣如何执行末日的审判。第六点，我们来看使徒的见证。除了有关耶稣基督神性的记载以外，我们也可以从使徒们亲身为主所做的见证。第一个就是彼得的见证。在五旬节时，彼得的第一篇讲章中就明明地指出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前书3章15节，彼得前书3章15节也这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使徒行传3章15节，彼得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可见彼得习惯尊称耶稣基督为主。第二个见证来自约翰。约翰是耶稣最心爱的一个门徒，他和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自从他听从耶稣的呼召以后，始终追随其左右，甚至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其他的门徒都逃跑了，他仍然站在十字架下陪伴耶稣。所以耶稣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交托他，请他代为照顾。因此约翰所做的见证特别的亲切，他的福音书一开始就证明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约翰福音1章18节，约翰福音1章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在约翰一书5章20节，约翰一书5章20节，约翰也这么说，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可见约翰亲身指证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第三位见证来自雅各，他是耶稣的弟弟，从小一起长大，但他早期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一直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才深信不疑。后来他做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 在他所写的雅各书，他甚至自己谦卑地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第四位见证来自多马。我们提到多马的时候，总喜欢称他为多疑的多马，因为他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刚巧不在，所以门徒向他做见证说，他总是不相信，还坚称必须亲自摸耶稣的肋旁，要亲眼看见才可以相信。终于等到了一次的机会，亲眼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这时候多疑的多马马上亲口的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上帝。第五位见证的来自保罗。保罗本身的蒙召开始于大马士的异象，耶稣基督特意亲身向他显现，要他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最后他为主殉道。所以保罗以生命见证这位耶稣基督是真神。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中，使徒行传20章28节中，保罗指出教会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买回来的。在罗马书9章5节中，保罗也见证耶稣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上帝。在哥罗西书2章9节中，保罗一针见血地说明了上帝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可见保罗对耶稣基督神性的描述是何等的淋漓尽致，无人可比。第七方面，我们看耶稣复活的见证。关于耶稣的复活，有许多被人承认的历史事实。接着下来，我们要探讨耶稣的人性。在中国许多的神话跟传说当中，常常讲到神仙化于凡人，降临人间，过着与凡人一样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结局都是被召为天庭，不然就是化为动物。而他们本身下凡的目的呢，都只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私人的理由。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却怀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人类。接着让我们从内容来探讨耶稣的人性。我们从耶稣的一生当中，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如何描述他人性的一方面。第一点，从耶稣的降生，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路加福音2章8节到21节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耶稣的降生跟正常的人一样。其中特别之处呢，是在于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此外，耶稣出生以后，牧羊人和天使的祝福，以及东方波士带来的礼物，为耶稣的诞生抹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第二点，我们从耶稣的家庭中来看他的人性。耶稣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约瑟，母亲是玛利亚，有四个弟弟，雅各、约西、西门和犹大，还有妹妹。他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所以他续承父志，直到30岁他才开始出来传道。第三点，我们从耶稣的身体。耶稣在玛利亚腹中正常的成长，妊娠的期满，呱呱多地，和所有的婴孩一样。耶稣有完整的人性，有身体和灵魂，是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血肉之躯，他凡事和他的弟兄一模一样。第四点，从耶稣的成长，耶稣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上帝的恩在他身上。耶稣满了8天就行割礼，并且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比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可见耶稣的成长过程跟正常人没有两样。再从第五点，我们看耶稣的宗教生活。路加福音4章22到24节，耶稣的父母按照律法的要求带他到圣殿里去完成献祭的手续。路加福音 二章四十六节也记载了耶稣在圣殿里学习律法。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记载了耶稣也参加聚会，在会堂里守安息日。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一节、六章十二节也描述了耶稣也有自己的祷告生活，像每一个信徒一样。第六点，我们看耶稣也有人类的感情，耶稣有丰富的感情，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例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十一章五节、十三章二十三节描述了耶稣有爱。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二十章三十一节也描述了耶稣有慈心，会怜悯人，会医治人。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十七章十三节也描述了耶稣会高兴。马可福音十章十四节、三章五节也描述了耶稣会生气。马可福音六章六节，耶稣也会惊异拿撒勒人不信他。路加福音七章九节，耶稣也惊奇百夫长的信心。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也记载了耶稣会忧愁，尤其是他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会忧愁。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当耶稣听到拉撒路的死，他哭了。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我们也看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圣城来哀哭。第七点，耶稣也有人性的需要，他走路困乏，要坐在井旁休息，然后向妇人讨水喝，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四章六到七节的事。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三节也记载了耶稣在船上因为困倦而睡着了。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记载他在十字架上觉得口渴。马太福音四章二节记载着耶稣进食四十昼夜后就觉得饥饿了。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也记载耶稣凡事都受过试探。第八点，我们来看看耶稣本身也有人的名字。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子孙，证明了他是大卫的后裔。耶稣被起名为耶稣，这名字的意义呢，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也被称为人。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提到末日审判时，这个人就是指耶稣，他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此外，耶稣也自称自己为人子，这惯用的称呼也强调了他的人性。第九点，我们来看耶稣的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情，圣经有极为深入的描写，足以证明了耶稣人性的一方面。例如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仍然为在世的母亲玛利亚以后的生活挂心，于是亲口托付他的门徒约翰大于照顾，这是他人性中孝心的表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与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一个强盗说，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当比拉多对犹太人说，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七节，百夫长见到耶稣也说，这正是个义人。从这些外邦人都把耶稣当普通人来看，可见他们的言论也间接证明了耶稣的人性。耶稣像常人一样也经历死亡，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罗马兵丁也亲眼证实他已经气绝身亡，所以没有打断他的腿。耶稣死后，他的遗体被放入坟墓中，兵丁在门口看守。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死亡的整个的过程也证明了他的人性。 第十点，从耶稣的复活中，我们也看到他的人性。在约翰福音20章11到17节中，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表露了他对玛利亚深切的关怀。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中，描述耶稣如何劝勉多余的多马，使他对耶稣的信心坚定。约翰福音21章15到23节描述耶稣如何开导彼得，令他能够走出信心的低谷，重新在耶稣面前立志，要爱主更深，并喂养主的羊群。从以上的经文显示，耶稣借着对人的体谅和关怀，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他的人性。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例证中来证明耶稣的人性。首先，我们从福类福音的作者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耶稣的人性。例如，马太强调了耶稣有家谱，是从人而生，有经历婴孩的时期。马可强调耶稣的人性，相信是福音书中最多的。他把耶稣的一生、他的工作和他一切的活动都记了下来。路加着重于耶稣的诞生和卑微的背景，耶稣的青年生活，以及耶稣如何学习犹太人的习俗。福音书共同的描述，他们强调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中人性的表现，耶稣纳税给凯撒，尽公民的义务，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汗流如血，以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口渴，交代后事，临终呐喊，都一一地反映出耶稣的人性。第二点，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中，保罗强调了耶稣是由女人而生，是大卫的一个肉身后裔，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存心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第三点，从希伯来书中强调耶稣拥有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性，让他可以为我们的罪做了完全的挽回祭。耶稣既然是血肉之体，就证明了他有真实的人性。耶稣既然是人，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试探，像人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既然是人，所以当他在面对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也像人一样，有大声哀哭流泪的正常表现。耶稣既然是人，他也像人一样顺服上帝。总结的说，从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描述中，我们明白了上帝对世人无穷无尽的慈爱和恩典。当亚当和夏娃因犯罪被赶离伊甸园以后，上帝因着对人的大爱，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一个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人，为人类展示了也示范了一个完美而完全的人性标准模式，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如何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地爱主上帝，以及如何爱人如己。最后，耶稣更以自己的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所托付的救赎使命，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得以洗净一切的罪恶，得蒙救赎，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以承受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盼望，将来得以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同享创世以来上帝赋予我们的新生活。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我要提出几个问题，让大家趁机思考一下。从刚才的讲课中，你对耶稣的神性理解有多少？从耶稣的人性描述中，你是否更加体会耶稣为你所付上的一切？你对这一堂课的领受如何？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 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才您听到的节目是我们第一系列基要真理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愿主赐福你，谢谢您的收听。